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书，揭示历史最后的终局。李月新与你一起领受启示录的信息，让末世的亮光引导我们走得胜的道路。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
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启示录。我是李月新，很感恩有机会呢继续的在这里跟你一起的研读启示录，进入这卷书里面来明白当中的意义。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虚心学习的弟兄姊妹，圣灵亲自的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明白上帝的心意。在过去两课呢，月心呢就跟你分享到启示录当中啊提到巴比伦的倾倒。我们提到呢，当这个大城巴比伦倾倒的时候，世界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反应，而天上呢也有不一样的一个反应。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都盼望着在末后的日子当中，这个代表着罪恶、代表着邪淫的大巴比伦会完全的倾倒。在上一课里面呢，月心也跟你做了一些的反省，跟这个经文有关的。我们有四方面的反省。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知道人类的历史最终要迈向一个终点，那就是上帝要施行公义审判的时候，帮助我们认定我们所敬拜的对象就是三一真神。另外一方面的提醒呢，就是我们要小心不要被世俗所污染，我们常常要校正我们的焦点，单单的仰望我们的主，单单的敬拜我们的主。另一方面，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终局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不是要抱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心，而是我们知道抢救灵魂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我们抓紧时间也珍惜这个机会，我们来向更多的人来传福音，带领他们认识主。那还有一点我们很值得思想的呢，就是我们从天上的敬拜的场面里面，我们也反思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敬拜的生活。当启示录这样的告诉我们，在末后的日子在天上有这样美丽的敬拜的时候，我们的心也受激励，盼望我们现在在地上虽然还没有完全的尝到参与在天上的那个诗班唱诗赞美神那种的喜乐，但是呢，我们在地上的生命同样的也可以活出一个敬拜的生命。在启示录当中啊，我们想起这一卷书，或者是呢，我们跟弟兄姊妹呢讨论起这一卷书的时候呢，不晓得呢，你的焦点或者是你最关心的事情呢是哪一方面呢？我相信有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呢，就是主再来。我们谈起主再来的时候呢，心中呢也有很复杂的反应，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很切身的、很迫切的。但是呢，也有的弟兄姊妹呢觉得好像末世呢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其实呢，对于早期教会的信徒来说，对于约翰时代的信徒来说，主再来是他们最大的一个盼望。因为主再来的时候，信徒要复活，审判要展开，一切抵挡上帝和他子民的势力都要灭亡，就好像我们上一课读到的巴比伦的倾覆一样。那作为上帝子民的我们当存怎么样的态度来等候主的再来呢？保罗这样的教导我们，在提多书的2:13-14，提多书2:13-14，翻到的话呢，我们一起读出这两节的经文。保罗说要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尽事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 荣耀显现。但愿这个也成为我们的提醒，当我们要进入到启示录最后的一个部分的时候呢，也让我们仔细的思想主再来这件事情对于你和我的意义。让我们翻开新约圣经启示录十九章，启示录的十九章，我们先来读十一节到十六节这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呢，就提到基督的再来。我们先来读十一节，约翰说：“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我观看这个短语呢，在启示录当中呢很多次出现过了，是一个很重要的标记，告诉我们当我观看这句话出现的时候呢，接下来约翰呢要记载的意象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记得呢，在四章第一节，约翰曾经观看看到天上的门开了。在十五章的第五节，他曾经看过天上圣殿的门开了。那现在在这里十九章的十一节，他看见的呢是天开了。约翰看见一匹白马，有一位骑在马上的，被称为诚信真实。在基督写给老底家教会的信里面呢，也被称为那诚信真实见证的。约翰在十九章十一节里面呢提到这位骑马的，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审判和征战这两样都是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完成的工作，而且呢这个征战他是必然得胜的。约翰呢继续的描绘这位骑白马的他的形象，我们来读十九章的十二节。十九章十二节，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在启示录的二章十七节也曾经提过，得胜的可以得着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那这里说除了骑白马的他自己之外呢没有人知道，这里是强调这个名字的独特性，来表达基督的奥秘是人所不能够明白的。约翰继续描绘骑白马的这一位一些的细节。十九章十三节说，他穿着溅着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见血的衣服叫我们想起以赛亚书的六十三章三节到四节。以赛亚书六十三章三节到四节里面提到那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的一位。以赛亚书六十三章三节到四节这么说，我独自踹酒榨，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的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了。基督征服了仇敌，以至于衣服上也溅到了仇敌的血。也有的观点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溅了血的衣服，这个观点就是认为这血可能指的呢是基督钉十字架所流的血。那这两种的解释呢都有可能的。在经文这里，耶稣的名称为神之道，约翰对于这一点呢有特别深刻的认识。约翰在约翰福音多番的强调耶稣就是道。约翰福音跟三卷的弗类福音呢有很不同的地方，就是一开始约翰福音呢就指出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翰在福音书里面呢，当他讲论到耶稣第一次来也是这样的描绘的。约翰福音一章的十四节，约翰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耶稣就是神之道，这是约翰所强调的。我们继续读下去，启示录的19:14-15，经文这么说：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杖。经文当中呢，提到几样的东西：利剑、铁杖、酒杖。这些呢，都有旧约的背景的。我们可以参考以赛亚书的11:4、63:2-3，我重复一遍：以赛亚书的11:4、63:2-3，还有诗篇的2:9，诗篇的第2篇9。约翰很具体的把基督的审判描绘出来。19:16说，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位骑白马者，他的身份很清楚了。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只有一位，就是耶稣。这段经文所描绘的形象，其实跟启示录一开始约翰所描绘向他说话的那一位非常的吻合。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可以翻开启示录头一个部分，启示录第一章，我们一起来读13-16。那慢慢的来留意一下当中的细节啊。约翰说，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只吹到脚，胸间竖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霞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的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热放光。哎，是不是很相似呢？19章这里的基督的形象，其实就呼应着第一章的描绘。在新约当中，有关于人子耶稣的记载，他的形象是柔和的、谦卑的，像羊羔一样被牵到宰杀之地，也默默无声。到了启示录记载幕后的审判的时候呢，我们也发现呢，好像羔羊的角色、羔羊的形象好像也不是那么的突出，因为主宰七印、七号、七碗的都是天使。羔羊在审判当中的角色呢，并不那么凸显啊。但是呢，到了19章这里呢，我们看到羔羊的形象不一样了，它是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形象出现的，它施行审判，也要消灭一切的罪恶。他是被杀过的，但是已经复活升天，而且他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杖，为上帝的子民伸冤。他不再是很温驯的羔羊，而是大能的战士和审判者。但是无论如何，不变的是基督的诚信真实，他的武器依然是上帝的道，也就是那把的利剑。启示录让我们看到，在属灵征战当中最有效的武器不是武力，不是暴力，而是上帝的道。上帝的道比一切的武器更有威力。就好像4:12所说的，新约圣经4:12所说的，我们看看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样来形容神的道。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弟兄姊妹，你对于上帝的道是不是有一颗渴慕的心，常常去读，昼夜去思想呢？想一想，如果我们自己都不熟悉上帝的话语，我们又怎么样能够成为穿上全副军装的精兵，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得胜呢？ 求主帮助我们看重上帝的道，不但去读去思考，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实践出来。
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
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启示录，我是李月欣。在这呢，月欣也再一次的鼓励弟兄姊妹，如果你是良友圣经学院的注册学员，但是呢你还没有拿到这个启示录的讲义的话呢，赶快来信向我们索取哈。那月欣呢已经为你准备好这一份的讲义了。那刚刚我们读过是九章的其中一个部分，我们现在继续的来读另外一个部分，十九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启示录十九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我们先来看十九章的十七节，约翰说：“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筵席。”天使向天空的飞鸟发出一个邀约，请他们赴大筵席。筵席上的佳肴原来是非常吓人的，这一些食物呢，原来是君王和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且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在启示录十九章十八节里面提到的。在旧约圣经里面呢，这样的一个形象呢，其实是蛮可怕的，因为暴尸野外被飞鸟所吃，本来呢是描绘战争的可怕，或者呢描绘抵挡上帝的人悲惨的下场。十九章十八节这里提到的人物，其实呢早就在启示录的六章十八节出现过的了。启示录的六章十八节里面就提到呢，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他们藏在山洞里面，要躲避羔羊的愤怒。很明显，这批人指的呢，就是那一批不愿意接受救恩的人，因此呢，他们才需要躲避羔羊的愤怒。果然呢，在启示录的十三章十六节，又提到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者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那我们知道这个印记就是兽的印记，表明这些人呢、都是拜兽和拜兽像的人。来到十九章十八节，我们刚刚读过的这一节经文，我们发现呢、这些人已经死掉了，而且他们的尸体得不到埋葬，肉也被天空的飞鸟所吃，这是他们所得到的惩罚。在羔羊公义的审判底下，不但拜兽的人得到可怕的下场，而兽和假先知也都不能幸免。启示录的十九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十九节到二十一节经文提到呢，约翰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骑拿，那在兽面前曾行其事迷惑兽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骑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箭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那这一几节的经文呢，这里特别的提到兽和假先知，他们曾经风光一时，也迷惑了许多许多的人，但是最终他们必要被擒拿，之后更被活活的扔在硫磺的火湖里，他们的结局就是永远的灭亡。不晓得这一段经文带给你怎么样的感受？ 因为现在仔细的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突发奇想哈、我在想，如果这一段经文的内容被拍成电影的话呢，哇，这个影像呢必定是非常的凌厉，非常的震撼。而月心呢也深深的知道，这并不是什么电影的片段，而是必要应验的启示，也是非常严厉的、非常严正的启示。特别经文要我们再一次的认定，我们所认识、所敬拜的主，不但是教会之主，更是万有之主。因为我们所敬拜的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是经文一再强调的。各族、各方、各国的人都应当来敬拜这位主，因为他配受一切的敬拜。月心也想到那些拜兽的人的结局是何等的凄惨。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得着宝贵救恩的基督徒，我们有一个很重大的责任，就是向各族、各方、各国的人传扬福音，好叫他们都来认识、信靠这位全地之主。今天我们放眼看看这个世界，我们看到普世的需要，不少的国家他们不信耶稣，甚至抵挡耶稣，就像昔日的罗马帝国一样，我们知道最终他们的结局是灭亡。弟兄姊妹，让我们立定心志，也让我们把握光阴，在这末世的日子把这个好消息传扬开去，叫更多的人能够得着福音的好处，而且呢能够避免这样的下场。十九章的经文我们刚刚读过了，我们现在进入启示录的第二十章。我们先来看第二十章一节到三节这一段的经文。这三节的经文呢，就提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魔鬼撒旦被捆绑。启示录的二十章一节到三节经文这么说：约翰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的释放他。启示录所揭示的真相，就是在敌基督和假先知的背后，原来有魔鬼撒旦在操纵。但是撒旦和灭亡跟敌基督、假先知灭亡的时间好像有一点不一样。经文告诉我们，敌基督和假先知是在哈米吉多顿的大战当中被抓，而且呢被扔在火屋里头。但是呢，魔鬼撒旦却是在被抓之后先囚禁了一千年，那这一千年呢，是基督和信徒作王的时候。撒旦被囚禁一千年，然后呢，他再获得许可出来活动，接着呢，才被扔进火湖里面。那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提到的一千年呢、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了，因为呢，这一千年呢，就是千禧年的圣经的根据。关于千禧年这个问题呢，这个课题呢，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看法。那月心呢，在这个启示录课程在第四课的这个导论当中呢，已经为你简单的介绍过几种主流的千禧年的理论。那因为不同的学者呢，他们因着不同的解经的原则，所以呢对于千禧年也有不同的理解。那其中特别呢，就是对魔鬼撒旦被捆绑还有第一次复活这两件事情呢，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呢对于千禧年也有不同的诠释。月心呢也一再的提过了，咱们中国教会的主流思想呢，关于末世、关于千禧年的思想呢，就是时代主义的前千禧年观。支持前千观点的呢，会把这一千年理解为 在敌基督和假先知被抓之后所发生的事情。那至于吴谦，也就是吴谦禧年派和后谦禧年派的观点呢，就认为这一千年指的呢是魔鬼撒旦的行动受到限制，没有办法阻止教会传福音。不管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你是比较同意哪一种的观点？20章1节到3节，毕竟告诉了我们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魔鬼撒旦从天上坠落，他彻底的失败了。但是呢，他又没有完全的被捆绑，他仍然在上帝划定的范围之内，在地上做迷惑人心的工作。那月星要特别的强调，他是在上帝划定的范围以内活动。那可能呢，有的弟兄姊妹就会问了，为什么上帝容让魔鬼撒旦在地上肆虐呢，逼迫信徒呢？那对于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呢有两方面我们要注意的。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得承认，在上帝奇妙的心意和计划当中，我们实在有很多的限制，我们不能够完全的明白。第二方面呢，就是有一点呢却是我们可以肯定的，上帝容让他的子民受苦受害，不是因为上帝没有能力，而是出于他的恩慈和忍耐。而且呢，时候一到，魔鬼撒旦就要进入永远的灭亡当中。上帝把这一切启示给我们，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是信徒必须警醒的原因，因为魔鬼撒旦仍然会做迷惑人心的工作。但是呢，我们也不用惧怕，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已经得胜了，我们也要靠基督得胜。启示录让我们明白，在属灵的征战当中，一定要持守信仰到底，即便为主丧掉生命也在所不惜。殉道并不是失败，反而是得胜。殉道的人只经历第一次的死，也就是身体的死亡，但是呢却不用经历第二次的死。反而那些妥协拜兽像的人，以为可以借此保住自己的生命，但是他们即使可以暂时避开身体的死亡啊，而且是暂时的哈，他们呢却要面对更可怕的第二次的死，这是永远的灭亡。月星的记得一位属灵的长辈在讲布道信息的时候，他常常强调人生的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生一次死两次，第二个选择呢就是生两次死一次。很有意思，对不对？生一次死两次，意思呢就是不肯接受基督救恩的人，他们活了一生，但是却经历肉身的死亡和永远的灭亡。而生两次死一次呢，意思呢就是接受救恩得以重生，这些人呢只需要面对肉身的死亡，但是却得着永远的生命。弟兄姊妹，让我们紧紧地记住这个定律，不单单自己持守救恩，也赶紧把这个真相告诉周遭还没有信主的人，叫他们早日地为自己的生命做一个最重要的抉择。好，这一课呢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课同样的时间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神帮助我们，我们永远的山寨，还因下我们